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在这么严峻的时候你保守我们聚会，
主啊，
因为我们是跟着你的命令，你说不可以停止聚会，你说我们当要遵守你那忍耐的道，所以主，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四章，我们求你亲自的告诉我们使徒们他们的是如何遵守你忍耐的道，也求你告诉我们，看到让我们看到当时你是如何感动他们，我们求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这样祷告乃是奉你恩贵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还继续读使徒行传的十四章，我们今天还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，一节到七节，
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会堂，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，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，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，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，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的周围地方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
那么上一次我们交通到使徒的问题，因为这里啊，现在把保罗和巴拉巴就称为使徒了，因此我们就把圣经上说的使徒的意义和弟兄姊妹交通了，而且我们也说到在教会的里面有使徒，还有各种的恩赐啊，我们也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有各种的恩赐，此外以后还有长老，好不好，还有执事，这是上次我们交通的，今天我们就要交通，这里有他们到了以哥念了，又进了犹太人的会堂，当时保罗他们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，都是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为主做见证，都要到犹太人的会堂，因为其他的地方就没有地方是给他们可以做见证的啊。以后我们会读到他们到了雅典，那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去做见证，但是现在他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他们就到会堂里面为主做见证。那你因为在会堂里面有犹太人他们的会堂，犹太人会听他的见证，还有就是希腊人，希腊人也有进到犹太人的会堂，他们也听了保罗的见证啊，他们就相信的人就接受的信主的人多了。第二节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心里这个字不是心，原文是魂啊，魂里面恼恨弟兄，也就是他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对于保罗和巴拉巴所讲的东西，他们就恼恨他们。第三节，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就是在一个念，要住了一些日子， 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那么这个神迹奇事，下一章，下一次我们就要讲了。第四点，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那时，外邦人和犹太人，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啊，这里就是说，什么人？因为有的人相信了主耶稣了，里面有犹太人，也有外邦人，他们就分了党。上次我们讲不是分党，他们就分开了。有的人就顺从犹太人，有的就顺从使徒。这样，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，就受到凌辱了，好吧？要用石头打他们。现在我们要看保罗和巴拉巴，他们为主做工，就受到逼迫了。现在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看十三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三章。我们先读十四节到十五节，读完了以后，我们就读五十节到五十一节。
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，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，管会堂的叫人过去，对他们说：“二位兄台，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，请说。”第五十节，
五十节到五十一节。
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、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哥念去了。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
十三章的后面，他们是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那里为主做见证，最后在那里就被他们犹太人来挑唆，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，就逼迫保罗、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你看，他们受赶出境外了，所以他们就到哪里去了？到了以哥念。现在到了以哥念，现在到十四章第五节，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这个就是以哥念，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又是受到逼迫了。他们不接受主耶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，还有他们的官长，就会用石头来打他们，凌辱他们。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一点，为什么要提到要石头打？为什么要用石头打？这个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现在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读到六十节。
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众星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：“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。”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就睡了。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
这是说斯提凡也是被石头打死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用别的方法，是要用石头来打，那是代表什么意思？那么石头打呢，是摩西律法规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读一点旧约的圣经。我们先来读利未记，第二十章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读到我们或者多读几节吧，读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好不好？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还要小谕以色列人说。”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，总要致死他，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我也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，玷污我的圣所，亵渎我的圣名。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，本地人若扬为不敬，不把他致死，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，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。
这就是说，如果以色列人和住在以色列中间的外邦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，摩洛是外邦神，好，摩洛是外邦神，你们所以神就规定了以色列人不能去敬拜外邦神，不能把自己的儿女交给外邦神，啊，这是神说的。啊，因此，如果以色列人有人这样做，那就用石头要把他怎么样打死，这是神的规定。啊，就是不能去拜外邦神。另外，我们再读读这个二十章的，二十七章，二十章的二十七节，利未记二十章的二十七节。
无论男女，是交鬼的，或行巫术的，总要致死他们。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
这个罪原文是血，用石头打死，那个血是归到他们自己身上，不是归到打死人的身上。这就是以色列人无论是男女，如果是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要把他们致死，用石头打死。那么交鬼行巫术就是和鬼撒旦有来往啊，撒旦有来往啊。那么交鬼，你看那个在旧约里面，扫罗不是以色列王扫罗吗？他最后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要把撒母耳死了，要把他招出来，这个就是交鬼的。如果按照圣经，这个交鬼的要打死，要用石头打死。啊，这是圣经的规定。另外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《利未记》的二十四章。《利未记》二十四章，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六节。
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，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。他母亲名叫示罗密，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。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。
好，再读最后一节，23节。
23节，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，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。
好了，刚刚一个是不能把儿女献给摩洛外邦神，第二个不能行巫术，好不好，交鬼，这就第三个不能够咒诅圣名，好不好？啊，咒诅圣名不应该的。我们现在啊，由于很多这个青年人常常都说一句话，就把 God 说出来 ，Oh God， 对不对？这种都是不应该，好不好？不应该随便说的，因此咒诅圣名在旧约也是要用石头打死的，好不好？另外，我们再读读利未记的26章。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，就把第一节读了就行了。
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
错成
的石像，向他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好，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不能做任何的像。啊，用石头做，啊，这是不能做的。除了以外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读《生命记》22章。23节读到24节，
若有妇女已经娶配丈夫，有人在城里遇见她，与她行淫，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，用石头打死。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，却没有喊叫；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
好了。行淫乱的人也要用石头打死，啊，这也是圣经里规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命令，就是一个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去和偶像联合，啊，这些都是犯罪的。是要把他治死的，而且是要用石头打死他。那么为什么用石头要来打啊？不用别的办法了。那么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书亚记24章。25节，啊，我们读到27节，
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，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，看了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。倘或你们背起你们的神，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
好，石头的目的因为是一个不变的，好不好？不像木头可以变，好不好？石头不变，石头就可以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为什么用石头打死？那这个打死他的这块石头啊，就来是一个见证啊，他永远不会改变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你就是一个刀把他杀了，这个刀是铁做的，对不对？以后还会锈，还会腐烂，但是石头不会的，它就是一块见证的石头，好不好？所以在旧约是用石头来打死，打死什么人呢？石头所打死的人一定就是一个见证，这个人是拜，是违反了神的话，就是没有去遵照神的话去做。所以这里你看他是跟偶像有联系了啊。所以当时为什么用石头要打保罗啊，就是这些人是跟偶像有联系了，好不好？他们传讲的耶稣不是传讲的耶和华，不是传讲的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就用石头把他们打死啊，用石头打啊。因此这里就说到石头打的意义，在旧约就是这个意义，让石头把你打死以后，石头做见证啊。所以他们当时是要用石头打的。那么我们看我们新约还要不要用石头打啊？那我们来读一首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。
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正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如果按照摩西律法，这个妇人是应该用石头打死。他们就把这个妇人带去问耶稣，要试探耶稣，你到底你守不守摩西律法？问主耶稣，你守不守摩西律法？如果守摩西律法，那这个妇人就应该石头打死。那你是耶稣，你就应该首先拿石头打啊！他们就试探耶稣，但是主耶稣来了是恩典时代哦，恩典时代那是神的儿子来了，所有的罪人只要你向他认罪，好不好？你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，就是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，这是新约的恩典时代。 所以他们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地上画字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就拿石头先打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，所以他们从小到大的全部都走光了，都不敢打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罪？如果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打，主耶稣就要问他了，把他的罪就要说出来。你敢打他，你的罪怎么办？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走光了以后，然后主耶稣对这个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看到没有啊？他们都走了，他们还没有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因为主耶稣来了，就叫什么时代啊？恩典时代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守律法，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了一个题目，就是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不止不守安息日，连摩西律法那石头打死主耶稣也不守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今天是恩典时代，我们不能用石头打。保罗当时他们也是恩典时代，主耶稣来了吗？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和他们官长要拿石头打他们，要说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啊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用石头去打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当使徒们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别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，他是站在那里让他们打了对抗了，好不好？还是可以逃离这个环境啊，逃离离开这个环境。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。我们来读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，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你们不是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二十三节。
二十三啊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好，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受逼迫的。第十八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这是主耶稣说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外邦人的面前要为主做见证，而且要把他们送到诸侯和君王的面前。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二十三节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所以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，可以仰望主，可以逃避，逃避， 因为圣经里说到我们受为主做见证会受到逼迫，这是原来是命定的，神对我们有命定的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这里刚刚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是命定的，看到没有？有人在这层面逼迫你们，看到没有？我猜你们去就是羊进入狼群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基督徒为主做见证是要受到逼迫的。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帖撒罗尼迦前书，第三章，我们从第四节，我们读到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吧。
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了，你们也知道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，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
这里是说到帖撒罗尼迦人，以后我们往后面读，我们还要读到这里。他就说他们受了患难是原来告诉他们，保罗已经告诉他们他们要为主的缘故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些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一读，就是受苦难的问题。第一个我们来读一点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十一节，好不好？
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
好，还有就是第三章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，我们请来读第十二节我们读到，把它读完吧，十二节读完。
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他们的心底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，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即时除去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那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 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
这里就说到以色列人，他们心里很刚硬，读旧约的时候帕子还没有出来，所以他们还要守摩西律法，不接受主耶稣，因此他们就和为主做见证的人保罗和巴拉巴作对，好不好？作对，要逼迫他们，把他们赶出去。这个他们，所以保罗他们所受的苦难，就是这个犹太人要守摩西律法，不接受主耶稣。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受苦难是命定的，以为主教见证是命定的。那么基督徒如果是圣灵拣选了你，要你去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你就要准备好，准备好怎么样？受逼迫，受逼迫。当你受逼迫的时候，有一条路，那就是仰望主。可能你是斯提凡，那可能主就要你用生命来为主做见证。你看哈，尼托生弟兄，他判了15年监狱里头。满了15年他应该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放他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有一个人，他是三智会的负责人，他就向周总理讲，这个人不能放出来，放出来啊影响太大了，我们三智会就站不住了，好不好啊？绝对不能把他放出来，所以一定要把他关死，好不好？判法律判15年，但是一定要在里头关死。所以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，好不好？这是神安排的，像这种情况。但是也有的基督徒神把他保守了，逃离这个患难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有的人就离开了，离开这个患难，这也是主安排的，这也是主安排的。所以在我那个时代，好不好？我虽然被关到监狱去，我在监狱里面就向主有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看来在这里信仰已经不自由了。如果你把我从监狱里放出去，就求你带领我到一个自由侍奉你的地方去，我就向主做这么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最后啊，就从香港有一个人写封信给我，我不认识他，我的父亲认识他。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？说起来是我一个远房的姑父。他是国民党的将军，后来退休以后到香港做生意，他就写了封信给我的父亲，就说他年龄大了，现在他在香港开了一间公司，没有人来照看，他的儿女都在美国念书，而且已经毕业在美国工作了，有的做律师，有的做医生，就不能够回到香港来帮他看守他的商店。他就问我的父亲，可不可以把你的大儿子喊到这边来。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是从监狱里放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还是个反革命，怎么能够到香港去啊？他都不知道。后来这是神保守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可以逃避，然后神就把我带到香港，带到香港这一口也是神的恩典，我都想不到的，好不好？能够到那里，更没有想到今天还 还能够离开香港到加拿大来，不知道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苦难是神知道的，也许是神允许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按照圣经来做，好不好？不按照旧约的圣经摩西律法，用石头把它打死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，按照主的教导。所以当时保罗他们受到逼迫啊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14章，使徒行传14章第6节，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往吕高一的路士的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。他们是在以哥念受到逼迫了，好不好？开始13章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受到逼迫，他们就到以哥念，以哥念受到逼迫，他们就现在到吕高一的路士的都特别去了。所以神允许我们，我们不是怕死，我们可以，因为马太福音第10章中耶稣说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逃遍，人子就逃了。这是神的做法。那么我们逃到别的地方去怎么样，还要继续为主做工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离开大陆以后到了香港，我们在香港又有聚会，好不好？而且很多人的聚会，他们很追求要读圣经嘛。然后到了香港，我到了温哥华，温哥华又有一批弟兄姊妹要一起读圣经，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一个聚会，好不好？来读圣经，这都是主的安排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苦难是神所安排的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忍耐到底，就必得救。这一件圣经要非常小心。现在有的传道人在 YouTube 上是解释错了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看一看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10章。马太福音第10章。22节，到23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读一下。
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这个22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你们是指基督徒啊？得救没有得救啊？这些人当然是得救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得救没有？为主的名被人恨恶。那么我说保罗是不是为主的名被人恨恶啊？保罗得没有得救啊？巴拉巴有没有得救啊？都是得救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信主都得救了。但是这里又有一句话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所以这个得救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那就是说主把他们从患难里面怎么样拯救出来。所以这个得救不是指做信主耶稣的得救，同一个字，得救这个字希腊文里面可以有几种的用法，好不好？一个就是你信主耶稣的得救可以用这个字，第二个主把你从患难里面拯救出来也是得救，也是这个字，所以叫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不管各种患难， 我就忍耐到底了，这就把我救出来。比方说我在国内做监牢，在牢狱的把我关起来了，然后主就又把我，他们又把我放出来了，这个就叫得救，好不好？从哪里得救？从监牢里得救，好不好啊？我相信主，我向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如果你要我在监狱里坐一辈子，我就忍耐，忍耐到底。如果你愿意把我放出去，那也是得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得救这个字不能乱解释，不能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就说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，或者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是错误的解释。另外我们再读第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。
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
这有一句话，又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么这件事说的什么呢？说上面第九点，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你们是主所主的门徒啊，这些门徒得没有得救啊？他是主的门徒，当然是得救的了，好不好？但是他们现在受到患难了，所以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就从患难里面把你拯救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个得救是从患难里面把你拯救出来，不是你得了救又不得救，现在又得救了，这个解释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有的传道人没有把这个字弄清楚，所以回到原文去要把这个字弄清楚，好不好？得救这个字可以用在你生了病，主耶稣医治了你，也叫得救。你遇见困难的环境，主把你从环境里救出来，也叫得救，好不好？但是绝对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。你看啊，你遇到困难你就不得救了啊，以后主救了你，你又得救了，忍耐到底又得救了啊。得救这个字我们要清楚，好不好？要把它分清楚，有的人是说错了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呢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了，就是说到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受到逼迫，现在在以哥念又受到逼迫，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们，好不好？用石头打的意义在哪里？就说他们不是来，他们不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做，好不好？所以要拿石头打死他。他们传的耶稣不是传的神啊，他们是这样来看。第二个，最后他们就逃到，就逃离了一个念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遇见困难了，为主做见证，就受到逼迫，是可以逃的，好不好？这圣经里不一定。好，那今天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。